新闻大小事为您来解释。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张明竹。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刘梦琪。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News 短播。在今年十月初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为之震惊，就是朝鲜发动了一次核子试爆。那么早在七月份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导弹的这个实验，让这个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感到已经感觉到这个朝鲜的一种威胁感慢慢在上升。没想到在十月初的时候，朝鲜真的做了一次核子试爆。那么这个举动也引发了包括美国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日本啊、南韩都纷纷对朝鲜这样子的一个举动进行谴责。那么我们看到十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赖斯也到这个亚洲来做访问。我们就先来看一段赖斯访日的新闻影片。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新闻。在朝鲜核危机酝酿升级之际，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和日本承诺合作，以便全面实施联合国通过的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星期三到访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与日本外交大臣麻生太郎会晤后举行了记者会。赖斯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果断地批准了对北朝鲜实施制裁的决定，表明北朝鲜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他说，这只会让平壤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孤立。
To say to the North Koreans that their behavior is unacceptable and that it is in fact isolating.
他同时表示，美国与日本将共同合作，以便让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上星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制裁得以实施。赖斯在与麻生太郎举行会谈后，还重申了美国会在有必要的时候协助保卫日本的立场。在此之前，有情报显示朝鲜有可能正在准备第二次核试验。韩国和日本都声称观察到朝鲜上周的核试验基地出现新的异常情况。在与赖斯举行会谈之前，麻生太郎曾表示，日本应该进行全国性的讨论，以决定日本是否应该开发自己的核武能力。不过麻生太郎指出，日本现在没有任何计划在本土发展核武器。关注朝鲜会否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日本和美国都非常希望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定得以实施。评论人士说，赖斯此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各有关国家全面参与执行联合国的制裁行动。星期三，在中国与朝鲜的边界地区，仍有大量的货车从朝鲜一方驶向丹东。虽然中方加强了对货车的检查，但边界活动仍然活跃。在日本之行后，赖斯将于星期四访问韩国。
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这个赖斯马上到这个亚洲去做访问。那么美国跟日本好像也达成了某一种这种互相协定哦。如果说万一朝鲜真的再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举动的话，可以起到一个这种安全防护的这种预防措施。那么我们就想先请教刘教授，朝鲜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核子试爆，我想不只是美国震惊，它周边的这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啊，甚至包括中国本身都会为之震惊哦，也引发了整个我们说东亚的局势，好像世人开始在这个部分做了一些揣测。那么想先请教一下，说它对这几个国家分别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威胁或者是影响，还有这些国家对于这次朝鲜做这样核子试验，它的反应是什么？
就像刚刚民主所说的哈，这个其实在七月的时候，这时候那种北韩哈，他就已经有一次的导弹的试射。那导弹的试射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东北亚，特别是日本哈、南韩、那美国、那包含这个北京哈，其实大概都表示关切。但在这里的话，其实北京的关切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紧张哈，因为这件事他觉得这是威胁这个南韩跟日本。但这次核子试爆让整个的东北亚的局势一下就变化了哈。那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这个中国哈，特别是北京，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强的一个发言权。那这次等于是被北韩这个甩了一个耳光，所以它现在整个发言权掉下来。那它对整个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哈，在非常值得观察哈，在几点哈。第一点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个南韩的这个卢武铉的政府，他们在这几年一直采取一种什么呢？叫做一种比较和解的，就是阳光政策哈，这种北方政策。那他们希望比较可以透过一种比较和解的做法，那能够逐步来消弭这个南韩的跟北韩之间的这种紧张跟敌对关系。那试图透过援助哈，然后试图透过一些友好的措施，看看是不是能够逐渐我们称为叫化干戈为玉帛。就现在证明就是幻灭哈，就是这个幻梦一场。那 南韩的在野党对这件事抨击也非常厉害。事实上，这个南韩的这个统一部长还有国防部长都已经引咎辞职，那所以他在对南韩的内部政局造成影响会很深远，甚至也会造成这个南韩在先前的他比较一种对美国不友善的态度，应该也在消退当中。那第二个是对很重要的是对日本，好，那对日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次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哈，先前他还有比较向北京又试图比较示好，希望可以借由北京来处理这个比较北韩，就约束这个北韩。可是这次看起来北京对北韩的约束力是没有的，所以日本这次是坚决就站到美国那边去了。那我们看到美国包含这一次就是国务卿Rice 他的这个访问行程，还有最近国务次卿的访问行程，他第一站都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哈。他现在都是日本、南韩、中国，其实释放的意义非常明显，就是说现在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就是他们在东北亚最坚定的盟友，那最支持的盟友。好，那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整个右翼的势力抬头上来了。事实上，就在最近哈，那他们的首相就开始检阅这个海上自卫队，好，那也很可能这个甚至日本国内声音开始出来，包含说我们以后如果万一看到说这个防卫厅升格为这个防卫省，或者是说这个甚至和平宪法改变，这个或者是说这个日本甚至建立自己的一个核子武力的话，这大概都可能发生。如果说万一北韩有第二次核试，那这对中国当然是非常不乐意见到。可问题是中国现在不能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去约束北韩，来对这个周边国家的威胁。那这是第二个哈，那对。美国的反应比较有趣，美国其实老实说没那么震惊，因为老实说这个核子弹要装上导弹打到夏威夷或美国西岸，其实那都还相当的遥远。好，那事实上美国这次譬如说华盛顿邮报，他就很清楚的就说这是事实上是中国问题，或更明确讲这是北京的问题。好，事实上美国所以涉入在这里面，其实是因为他对日本还有对南韩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传统盟友负有义务，否则的话他们事实上在这里并没有共同的边界，他事实上也没有一些共同的责任要负担。所以美国这次反而是有一点就是说扮演一种就是比较是调解的角色，这跟先前的局势变化是很大的。
温，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好像以往关于遇到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呢，美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欧美国家，他想要协商的第一个对象都是中国。
对。
那么这一次却反而变成的是先从日本开始，这似乎也表示说这个中国在他们目前的这个顺序排位上有往后的趋势。那么到底这个中国中共跟朝鲜之间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谈论的呢是关于朝鲜在十月初进行核子试验之后，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同声谴责，甚至做出了很多因应的这种反应。那么我们刚前一段节目当中有谈到说，这个美国开始寻求把赖斯派出去亚洲，跟各个国家去做协商斡旋。那么日本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卫队也开始好像做一个提升的这种有点军国主义在慢慢提升的这种势力。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共向来都被视为说是这个很多美国也好了，各个国家如果想要就朝鲜问题要去谈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斡旋对象。可是这一次事件当中反而好像位阶顺序排到了甚至日本、韩国的后面。那么我们想听听看刘教授说，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中国本身中共政权他对于朝鲜这样子的一个核子试验他有什么反应？
我想这一次我们刚刚就有说，这次北京它等于是面子跟里子都丢掉为什么讲面子丢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现在它过来这个斡旋的时候，都先从日本开始日本、南韩，然后才到中国那甚至美国基本上对中国那已经就是有比较一种就是比较没有把他们摆那么重要的一种谈判地位的位置。这当然是因为北京这一次没有能力来约束这一个北韩，所以使得他在这种位置等于是威信大失这是面子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里子问题里子问题在哪里 那事实上在这次的核子这个试爆之后不久，那在台湾的苹果日报那位司马文武的作家哈，他就写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标题很有趣，他就叫这个北京吃黄连哈，有苦说不出，这就是理智问题哦。理智问题在哪里？因为这次北韩的核试地点哈，它距这个中国边境只有多少？它只有137公里。事实上，它离南韩的边境都还有到262公里，那距俄国的边境有185公里。那事实上，这次核子试爆以后，其实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放射性围城有没有外泄啊？因为一旦外泄，事实上北京恐怕是首当其冲的地方之一。那另外一个大家担心的，当然就是说，哦，万一北韩一旦还真的使用核武器，那当然最可能遭受威胁的对象是南韩跟日本。但事实上不止如此，因为北京也会同时遭殃。北京为什么会遭殃呢？事实上大家可能会说啊，那北韩的武器又不是朝这个北京那如果是这样想，那错误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北韩一旦对南韩或日本使用核武器，那美国势必报复，这是他们的这个防御这个同盟协约他一定要报复。那报复的情况事实上中国很难讲什么，如果北韩率先使用核武器的话，那一旦北韩遭受这个核武器报复的时候，那等于是中国等于是间接会受害。另外一个是，其实在国际间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一个大国希望在自己的身边，就在离自己的首都恐怕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或离自己的边界只有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子强权，或有一个核子武力，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你非常难讲，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北韩跟这个中国的边境其实基本上是一种准洞开的状态。今天如果说有什么恐怖主义的分子那试图把核武器把它运进中国，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没有永远的朋友，那问题当然就来了。今天万一说北韩真的觉得我受威胁，他到时候想把中国拉下水的时候，不要忘了他手里有这个核武器，那这等于是带动什么？带动一种核子赌博，这是对北京来讲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就很有趣的是说，我们都说这个北韩进行核子导弹试射进行导弹试射，他现在核子弹头还没有做出来装不上去，那老实说他这个弹头他核子他的万一做出这个核子导弹能不能打到夏威夷大家不知道，肯定打得到北京，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像华盛顿邮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说，这其实这次根本已经变成是什么北京的问题，所以事实上美国这次甚至有一点是这种隔山观虎斗这种味道。
不过您刚刚提到说这次好像这个北京吃了闷亏了，他也没办法说什么，他只好静静的看着说这个大家这美国一个一个导向，先去找日本来谈，再来去找韩国来谈。可是呢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向来中国跟朝鲜之间，或者我们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跟朝鲜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很紧密的。我们知道朝鲜其实大部分的粮食，还有这个原油都是从中国这边输过来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变得好像是有一点二哥不听大哥的话，竟然还敢在大哥家后面放，就像您刚刚讲的，在后面这个烧起火来了，快要火烧到大哥的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朝鲜跟中共政权的关系变了吗？
其实我想这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这种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那永远都有这种地缘政治的利害的关系。但是看你这个大国是怎么在考量，到底对你而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只想培植一个对你有利的，但是不管它是一种独裁政权也好，不管它是一个这个残民遗臣的一个政权也好，你就是决定支持它。那我们看到北京跟平壤的关系，其实很有这种味道，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支持一个真的叫穷兵黩武，然后他的人民在大量的饿死，他也不管，他一心一意就会发动战争，为念他完全一个独裁政权。那我们看到说，美国跟周边国家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美国也希望说去促进对方的什么呢？一般来讲是希望促进对方的一种民主的发展，那更重要是什么？经济的繁荣。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老实说才是一种真正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对大国来讲，他不能永远去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些穷兵黩武的国家，这些穷兵黩武的国家站在你这边当然很好，万一不站在你这边，你是给自己找很大的麻烦。那事实上你寻求一个怎样爱好和平，而且是怎样，而且是可以跟你一起繁荣的国家，才真正对你的长远利益，有利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事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危险在哪里？即使这次危机解除了，那事实上北韩拥有发动二次核试的实力。事实上现在国际上研判是它50公斤的布，它能够制造多少6到7枚的核弹。那事实上它能不能，我们刚刚说到它能不能做出精确的导弹啊、哦、威胁美国西岸或夏威夷，这个真的是未知数齁、哦。不过它肯定有能力威胁的是威胁啊、周边的国家，这周边的国家当然包含谁，包含北京在内。那这个威胁还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说它再会引发可能是一种叫核骨牌效应。何谓核骨牌效应？就是说以前的话，如果说日本胆敢说我要发展核武力，那北京肯定强烈反应，那日本大概不敢对这个作声。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北韩的这个核试以后，那日本里面已经有声音说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核武力，虽然只是风向球在试探，但基本上北京这一次就是不太敢做强烈的反应，事实上有点就是说、哦、吃了闷亏之后默默的承认。那对于他一些比较啊日本比较右翼的一种啊作为，那北京也不敢哦有任何的哈、哦，就他等于跟以前会做强烈反应是差别非常的巨大。那你想想看，就我们刚刚民主也刚刚说了，他在后院烧起火来，现在是很可能在后院在进行核，大家进行核赌博，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哈、哦。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事实上还有一个长远的危险，这个穷兵黩武的政权一旦崩溃。难民不只会往这个南韩跑，事实上也会往中国跑哈。到时候这个会变成是整个这个周边国家共同要承担的非常麻烦的问题。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北韩它本身，我们对北韩这个国家，朝鲜这个国家印象就是它很贫穷，那么它的大部分的粮食甚至都是要靠外界的这种资助。那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核子试验？难道他不清楚说他做的这个美国一定谴责的，甚至联合国会举行这个制裁的行动，那么甚至也会引发到周边几个国家，包含他向来引以为这个好像是他的这个支柱的中共的不满。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做出这么一个您刚刚提到一个很好就是疯狂的举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关于朝鲜进行核子试验之后引发各国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刚才在广告之前，这个刘教授也提到说，其实这一次啊，包含这个中国，他也是吃了闷亏，有苦说不出。那么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刚之前问的一个问题：难道朝鲜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会引发后续的一些连锁反应，甚至包括各国的一种制裁也好、报复也好吗？难道？朝鲜政权真的是有点疯狂不理性吗？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 VCR 画面。
接受采访的 OP Korea 总编李振宇先生首先说，因为北韩政权不是正常的政权，所以北韩拥有核武器是威胁韩国存亡的重大问题。
每年몇십만명몇백만명이아사선상에서허덕이고있고또그런인민들속에서도오로지전쟁노름에만광분해온집단인데그집단이핵을보유했다라는것은매우심각한문제입니다이것은
就目前中国作为一个解决北核问题的关键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问题李振宇先生指出人们应该通过迷局看到中共政权的真面目
한국내에서사실가장큰문제는아무도그중국공산당이나북한의그조선노동당에대한본질을제대로알고있는사람이별로없다는사실이죠그러니까모든문제들이사실은그공산당자체가가지고있는본질적인그해악에관련된부분에서비롯되고있는것인데그것을간파하지못하고이것을하나의국가적인틀에서만바라본다든지아니면이것을하나의국제관계의틀에서만바라본다고할경우에는상당히많은부분에있어서오류를갖다가그가질수밖에없습니다북한에대해서도우리가본질을제대로꿰뚫어봐야되는것이지금시급하지만사실은그북한의배후에버티고있는중국의본질에대해서도우리가정확히꿰뚫어봐야됩니다
李振宇先生曾表示愿意参加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联合调查团李振宇先生预测中共的活摘器官野蛮行径对东北亚局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解释，北核问题只是一个表面，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真正看到中共的本质。
사실은장기적출사건은하나의뇌관이죠제가보기에는그러니까그중국이라는국가속에공산당이가려져있고더군다나북한이라는하나의꼭두각시를내세워가지고그배후에중국이숨어있는상태에서는중국공산당의그악적인그런본질들이드러나기가어렵습니다그러나우리는중국공산당의본질을갖다가깨뜨려볼수있는하나의창으로장기적출사건을저희는접근할수있다고봅니다이것은인권문제이기도하지만동시에이것은얼마나중국공산당이비민주적이고또얼마나폭력적인조직인지를단적으로드러낼수있는하나의단초라고저는보거든요그러니까중국공산당이라는본질적인악을저희가놔둔채단순히김정일정권만붕괴시키거나아니면북한에대해서어떤그제재를가했다고해가지고그본질이바뀌지는저는않는다고봅니다중국이그것을지원하고중국이그것을비호하는한그동북아지역을본질적으로개선할수있는부분은중국의민주화입니다
新唐人记者金松，韩国首尔报道。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呢是关于这个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啊，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到说，到底朝鲜是不是一个我们说有点疯狂了 irrational 这样子的一个政权？但是刚刚这个专访的 Up Korea 总编他提到说，其实真正的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于说，是人不了解共产党啊，甚至是这个平壤政权呢，它这个背后的。共产主义它是这个核心的意义那不晓得刘教授您对这个影片的这样子的评论还有这个 Up Korea 总编李振宇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意见
我想李先生李振宇先生他这个说法其实很有洞见为什么这个南韩他本身的这个阳光政策会证明这么的失败因为这个阳光政策它其实建立在说你所打交道的是一个所谓正常的政权何谓正常的政权就是这个政权它基本上必须考虑举大多数人民甚至是说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北韩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它基本上不只是考虑共产党本身的利益甚至它是考虑独裁者一个人的利益那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它不管是说为了穷兵黩武然后闹起很大的饥荒甚至说万一到时候大家进行核子战争然后把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个核子战里面的筹码然后说他不在乎他不在乎那你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政权你想试图用正常的手段去做当然你会遭遇到很大的失败这是肯定的但是李振宇先生他指出一个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那谁是在后面支持其实刚刚民主你说默默的支持也没有默默的支持其实北京等于是这个一直是明白的大张旗鼓的支持那联合国的制裁或者说整个周边国家要处理北韩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因为被中国或被北京所阻挠所以没有办法处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一样嘛它本身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事实上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政权的时候它基本上要考虑最基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在现在的外交里面最基本你要考量到双方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双方独裁者的利益或双方独裁政党的利益那共产党它考虑是什么是我这个专制政党的利益嘛所以我有一个穷兵黩武的政权在那里对我很好做我的盾牌让我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他考虑的是这个他不是在考虑说那这样的政权对这个北韩的人民是什么意义甚至他也没有考虑说这样的政权如果壮大对中国人民会不会造成威胁这些他都不管他考虑就是说好那这个党很好对不对这个全世界其实共产党也倒了差不多了我还有一个兄弟之邦在这里这真的是他们在考虑的事情所以李振宇先生为什么讲到活灾器官这件事情这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他都破落一个本质就是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不以人民为念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并不在乎人民遭受到了一种痛苦那如果你有这种本质在的话事实上你期待中国会发挥影响力去导正北韩这基本上就是缘木求鱼这也是世界各国现在开始体认到的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好，非常谢谢刘教授。今天 News 短播就为您直播到这，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会。